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丙午年到癸酉年，共28年。秦昭襄王52年，丙午，公元前255年，河东郡守王姬因与诸侯勾结被定罪，在闹市处死。殷侯范雎因此日益不快。秦王上朝时叹息，殷侯询问原因。秦王说，如今武安君已死，而郑安平、王姬等人又都背叛，朝内没有良将，外面却有许多敌国，我因此忧虑。殷侯听后恐惧，不知如何是好。燕国人蔡泽听说此事向西进入秦国，先派人向殷侯扬言说，蔡泽是天下能言善辩的人，他见到秦王必定会使您难堪，并夺取您的相位。殷侯发怒，派人召见蔡泽。蔡泽见到殷侯，礼节又很傲慢。殷侯很不高兴，于是责备他说，你扬言要取代我做相国，请说说你的道理。蔡泽说，哎，您的见识怎么这样迟钝啊，四季轮流转换，完成了使命的就离去。您难道没看见秦国的商鞅、楚国的吴起、越国的文种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呢？殷侯故意反驳说，有什么不可以，这三个人是义的最高体现，忠的极致，君子可以杀身成名，死而无憾。蔡泽说，人们建功立业，难道不希望保全自身吗？自身和名声都保全的是上等，名声可以效法而自身死亡的是次等，名声受辱而自身保全的是下等。商鞅、吴起、文种他们作为臣子尽忠立功，确实值得羡慕，但鸿鹄、周公难道不也是忠诚而盛名吗？那三个人值得羡慕的程度和鸿鹄、周公相比如何？殷侯说，说得好。蔡泽说，那么您的君主在敦厚就义、不背弃功臣方面与秦孝公、楚悼王、越王勾践相比如何？殷侯说，不知道怎么样。蔡泽说，您的功绩才能与那三人相比如何？殷侯说，不如他们。蔡泽说，既然如此，您自身不退位，祸患恐怕会比那三人更严重。俗话说，太阳到了正午就会偏移，月亮圆了就会亏缺，进退伸缩随着时势变化，这是圣人的道理。如今您的仇已报，恩已偿，心意已满足，却不知变通，我私下替您感到危险。殷侯于是请蔡泽做上等宾客，并把他推荐给秦王。秦王召见蔡泽与他交谈，非常高兴，任命他为客卿。殷侯于是称病辞职。秦王心境喜欢蔡泽的谋划，就任命他为相国。蔡泽担任相国几个月后被免职。楚国春申君任命荀卿为兰陵县令。荀卿是赵国人，名况曾与林武君在赵孝成王面前讨论军事。赵孝成王说，请问用兵的要领。林武君回答说，上得天时，下得地利，观察敌人的变动，后发制人而先到达，这是用兵的关键方法。荀卿说，不对，我所听说的古代之道，用兵攻战的根本在于使民众团结一致，攻和箭不协调，那么后羿也不能射中微小的目标，六匹马不协调，那么造父也不能到达远方，世人和百姓不亲近归附，那么商汤、周武王也不能必然取胜。所以善于使民众归附的人，就是善于用兵的人。因此用兵的要领在于使民众归附罢了。林武君说，不对，军事所重视的是形势有利，所施行的是机变诡诈，善于用兵的人神速隐秘，让人不知从何而来。孙武、吴起运用这些，天下无敌，难道一定要依靠民众归附吗？荀卿说，不对，我所说的是仁义之兵，是王者的志向，您所重视的是权谋形式，仁义之兵是不可以用欺诈来对付的，那些可以被欺诈的是懈怠轻慢、暴露弱点以及君臣上下之间涣散有离心的人，所以用节诈节还有巧拙的侥幸。用节诈摇好比拿鸡蛋去碰石头，用手指去搅沸水，如同投身水火，一进去就被烧焦淹没。所以仁义之兵上下同心，三军协力，臣子对于君主，下级对于上级，如同儿子侍奉父亲，弟弟侍奉兄长， 如同手臂保护头和眼睛，覆盖胸腹，用欺诈去袭击他们，与仙金扰在攻击他们，结果是一样的。况且仁义之人治理方圆十里的国家，就会有方圆百里的耳目，治理方圆百里的国家，就会有方圆千里的耳目，治理方圆千里的国家，就会有四海的耳目，必定聪慧明察，警戒戒备，和睦团结如一。所以仁义之兵聚集起来就成队列，分散开来就成行列，伸展出去如同莫邪剑的长刃，碰到他的就被斩断，收拢起来如同莫邪剑的利锋，抵挡他的就被击溃。圆阵或方阵静止时，如同磐石一样，触碰他的就会头破血流而退却。况且暴虐国家的君主，谁会和他一起来呢？和他一起来的一定是他的民众。那些民众亲近我们如同喜爱父母，喜欢我们如同芬芳的娇兰，他们反过来看自己的君主如同被灼伤，被刺字，如同仇人。人之常情，即使是节直，又怎肯替他们所厌恶的人去残害他们所喜爱的人呢？这就像让别人的子孙自己去残害他们的父母，他们一定会来告诉我们，又怎么能欺诈呢？所以人人治理国家，日益清明，诸侯中先归顺的安宁，后归顺的危险，与他为敌的会被削弱，背叛他的会灭亡。诗经说，武王发兵，手持大斧，如烈火般猛烈，没有人敢阻挡我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。赵孝成王和林武君说，说得好，请问王者的军队该遵循什么原则，采取什么行动才行？荀卿说，凡是君主贤能的，他的国家就安定，君主不贤能的，他的国家就混乱。推崇礼义，重视道义的国家安定，轻慢礼义，见识道义的国家混乱。安定的国家强大，混乱的国家弱小，这是强弱的根本。君主值得仰仗，那么下属就可以使用，君主不值得仰仗，那么下属就不能使用，下属可以使用的就强大，不能使用的就弱小，这是强弱的常规。喜爱贤士的就强大，不喜爱贤士的就弱小，爱护民众的就强大，不爱护民众的就弱小，政令诚信的就强大，政令不诚信的就弱小，慎重用兵的就强大，轻率用兵的就弱小，权力出自一人的就强大，权力出自两人的就弱小，这是强弱的常规。齐国人注重技击，他们的技巧是斩获一个首级就赐予赎罪用的黄金，没有其他的奖赏，这样遇到小敌脆弱时还可以勉强使用，遇到大敌强大时就会涣散而逃散，如同飞鸟一样轻覆反覆，没有多久，这是亡国的军队，没有比这更弱的军队了，这与雇佣市井之徒去作战几乎一样。魏国的五族按照标准选拔，身穿三层铠甲，手拉十二石的弩，背负五十支箭，把戈放在上面，戴头盔，佩剑，带上两天干粮，半天内疾行百里，通过考试的就免除他家赋税，给予肥沃的田地和住宅，这样他们的气力几年后就衰退了，而给予的例会却不能剥夺，重新选拔又不易周全，所以土地虽大，赋税必定很少，这是危害国家的军队。秦国人生民之道狭隘，亦使民众残酷严厉，用权势胁迫他们，用穷困隐蔽他们，用奖赏来诱导他们，用刑罚来威逼他们，使民众要向上级求利，除了战斗没有别的途径，让他们凭借功赏相互促进，斩获五个甲士的首级就力管五家，这是最能使军队众多强大且长久的方法。所以四代都有胜绩，不是侥幸，而是必然。所以齐国的绩绩不能抵挡魏国的五族，魏国的五族不能抵挡秦国的瑞士，秦国的瑞士不能抵挡齐桓公、晋文公的纪律严明之兵，桓文的纪律之兵不能抵挡商汤、周武王的仁义之兵，如果遇到后者，就如同用焦脆的东西去投掷石头。综合这几个国家都是贪图赏赐、追逐利益的军队，是雇佣买卖的方式，没有尊重君主、安定制度、崇尚节操的道理。诸侯中有能精妙的用礼义节操来治理军队的，就能兴起而兼并他们。所以招募选拔，推崇试诈，崇尚功利，这是逐渐来的。礼义教化是整齐人心，所以用欺诈对付欺诈还有巧拙之分，用欺诈对付用 礼义整齐的军队，就好比用锥刀去毁坏泰山。所以商汤、周武王诛杀夏桀、商纣时作揖指挥，而强暴的国家没有不听从驱使的，诛杀桀、纣如同诛杀毒夫。所以太史说毒夫纣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。所以军队大旗就能控制天下，小旗就能整治凌敌。至于招募选拔、推崇势诈、崇尚功利的军队，胜负无常，时强时弱，时存时亡，相互成为高下。这就是所谓的道兵，君子是不采用的。赵孝成王和领武军说，说得好，请问如何做将领？荀卿说，智慧没有比放弃疑虑更大的，行为没有比没有过错更大的，事情没有比没有后悔更大的。事情做到没有后悔就够了，不可以强求必胜。所以制度号令要严肃而有威严，庆赏刑罚要坚决而有信用，营垒仓库要周密而牢固，行军进退要稳重而持重，要迅速而快捷，侦察敌情变化要隐秘而深入，要反复比较，御敌决战一定要按照自己明白的去做，不要按照自己疑虑的去做。这叫做六种战术。不要只想着当将而厌恶被废黜，不要只想着胜利而忘记失败，不要只对内威严而对外轻敌，不要只见利益而不顾危害。凡是考虑事情要深思熟虑，而用财务要宽裕。这叫做五种权衡。将领对于君主不接受命令的情况有三种：可以杀死而不能让军队处于不完备的境地，可以杀死而不能让军队攻打不能取胜的敌人，可以杀死而不能让军队欺压百姓。这叫做三项最高原则。凡是接受君主命令而统帅三军，三军安定之后，百官各得其所，各种事物都端正了，那么君主不能使他喜悦，敌人不能使他愤怒，这叫做最完美的臣子。思虑一定要在事情之前就做，并且反复告诫，谨慎的对待结束如同开始，始终如一，这叫做大吉。凡是各种事情成功一定在于谨慎，失败一定在于懈怠。所以谨慎胜过懈怠就吉利，懈怠胜过谨慎就灭亡。计谋胜过欲望就顺利，欲望胜过计谋就凶险。进攻如同防守，行军如同作战，获得成功如同侥幸。谨慎谋划不要荒废，谨慎做事不要荒废，谨慎对待官吏不要荒废，谨慎对待士兵不要荒废，谨慎对待敌人不要荒废，这叫做五种不荒废。谨慎地执行这六术、五权、三制，并且以恭敬、不荒废的态度来对待，这叫做天下的将领就能与神明相通了。林武军说，说得好，请问王者的军制？荀卿说，将领死在战鼓旁，御手死在马缰绳上，百官死在职守上，士大夫死在行列中。听到鼓声就前进，听到锣声就后退。服从命令是最重要的，取得功劳是次要的。命令不前进而前进，和命令不后退而后退，罪行相同。不杀老弱，不践踏庄稼，投降的不擒拿，抵抗的不赦免，逃跑的不追捕。凡是诛杀，不是诛杀百姓，而是诛杀祸乱百姓的人。百姓中如果有保护那些贼人的，那么他们也就是贼人。所以顺着刀锋方向逃跑的得以生存，迎着刀锋抵抗的必死，逃跑的得以进献战利品。微子启被封在宋国，曹处龙被斩杀在军中，商朝归顺的民众用来养活他们的方式与周人没有不同。所以近处的人歌颂欢乐，远处的人竭尽全力投奔，没有哪一个偏僻闭塞的国家不听从驱使而安乐，四海之内如同一家，凡属人迹所至的地方没有不服从的，这叫做人师。诗经说，从西到东，从南到北，没有人不心服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。王者有诸讨而没有攻战，城池防守就不攻打，敌军抵抗就不击杀，敌人上下相互和悦就庆贺他们，不屠城，不偷袭军队，不长期屯兵，出兵不超过一定时限。所以动乱国家的民众喜欢他的政策，不安于他们君主的统治，希望他来。林武军说，说得好。陈霄问荀卿说，先生议论军事常以仁义为根本，仁者爱人，义者遵循道理，既然如此，又为什么要有军队呢？凡是动用军队的原因是为了争夺。荀卿说，这不是你所知道的。那仁者爱人，正因为爱人，所以憎恨别人害人。 义者遵循道理，正因为遵循道理，所以憎恨别人扰乱道理。那军队是用来禁止暴行，消除祸害的，而不是用来争夺的。燕孝王去世，儿子燕喜继位，周朝百姓向东逃亡，秦人夺取了周朝的宝器，把西周公迁到淡湖之距，楚国人把鲁国迁到莒地，并夺取了他的土地。秦昭襄王53年丁未，公元前254年，秦将究攻打魏国，夺取了吴城。韩王入朝，魏国全国听令。秦昭襄王54年戊申，公元前253年，秦王在雍州郊外祭天。楚国迁都到巨阳。秦昭襄王55年即酉，公元前252年，魏怀君到魏国朝见，魏国人将他抓住并杀死，改立他的弟弟，这就是魏元君。魏元君是魏国的女婿。秦昭襄王56年庚戌，公元前251年秋季，秦王去世，秦孝文王继位，尊奉唐八子为唐太后，立子楚为太子。赵国人护送子楚的妻子儿女回到秦国。韩王穿着丧服入秦吊唁祭祀。燕王喜派力父前往赵国缔结友好盟约，用500斤为赵王祝酒。力父返回后对燕王说，赵国的壮年男子都死在长平，他们的孤儿尚未长大，可以攻打。燕王召见昌国君乐贤询问此事，乐贤回答说，赵国是四面受敌的国家，百姓熟悉军事，不可攻打。燕王说，我用5倍兵力攻打1倍兵力。乐贤回答，不行。燕王发怒，群臣都认为可以攻打，于是出动2000辆战车，力父率领攻打号城，亲秦攻打代城。姜渠说，与人开通关隘缔结盟约，用500斤为他人君主祝寿，使者回报后立即攻打对方，这样做不吉利，军队必定无法成功。燕王不听，亲自率领偏师跟随。姜渠拉住燕王的绶带，燕王用脚踢他。姜渠流泪说，我不是为自己，而是为大王啊。燕军到达宋子，赵国任命廉颇为将军，迎击燕军，在号城击败力父，在代城击败亲秦和乐胜，追击败军500余里，随即包围燕国。燕人请求和解，赵人说必须让姜渠主持和谈。燕王任命姜渠为相国主持和谈，赵军才撤退离去。赵国平原君去世。秦孝文王。孝文王元年，辛亥，公元前250年冬季10月己亥日，孝文王即位，3天后去世。子楚即位，这就是庄襄王，尊奉华阳夫人为华阳太后，夏姬为夏太后。燕国将领攻打齐国聊城，攻占该城，有人在燕王面前进谗言，燕将据守聊城，不敢返回燕国。齐国田丹攻打聊城1年多未能攻克，鲁仲连于是写信，记在箭上射入城中，送给燕将，陈述利害说，为你考虑，要么归附燕国，要么归附齐国。如今独自据守孤城，齐军日益增多，而燕国救兵不到，你将怎么办？燕将见到书信，哭泣3天，犹豫不能决断，想回归燕国，已有嫌隙，想投降齐国，因在齐地斩杀俘虏甚多，恐怕投降后遭受羞辱。长叹说，与其被人杀死，不如自杀。于是自杀。聊城大乱，田丹攻克聊城。鲁仲连逃到海上，说，我与其富贵而受人屈辱，不如贫贱而轻蔑世俗，放纵心智。魏安黎王向子顺询问天下高士，子顺说，世上没有这样的人。如果退而求其次，大概鲁仲连可以算吧。魏王说，鲁仲连是勉强做出来的，并非本性自然如此。子顺说，人都是勉强去做的，勉强不止便成为君子，勉强不变，习惯与本性相融，习惯与本性相融便是自然了。秦庄襄王。庄襄王元年，壬子，公元前249年，吕不韦担任相国，东周军与诸侯谋划攻打秦国，庄襄王派相国率军讨伐消灭东周，将东周军迁到阳人聚，周朝从此断绝祭祀。周朝将灭亡时共有7个城邑，河南、洛阳、古城、平阴、偃师、巩、勾氏。将河南、 洛阳十万户封给相国吕不韦，封为文信侯。蒙骜攻打韩国，夺取成皋、荥阳，首次设置三川郡。楚国灭亡鲁国，将鲁顷公迁到汴地，贬为平民。庄襄王二年癸丑，公元前248年发生日食。蒙骜攻打赵国，平定太原，夺取榆次、郎孟等37座城。楚国春申君对楚王说，淮北地区靠近齐国，形势紧急，请将那里设为郡，而将我封到江东。楚王同意，春申君于是在吴国旧都筑城，作为都邑，攻势极为华丽。庄襄王三年甲寅，公元前247年，王和进攻上党各城，全部占领，开始设置太原郡。蒙骜率军攻打魏国，夺取高都、极地。魏军多次战败，魏王十分担忧，于是派人到赵国请信陵君回国。信陵君害怕获罪，不肯返回，告诫门下说有敢为魏国使者通报的处死，宾客无人敢劝谏。毛公、薛公去见信陵君说，公子之所以被诸侯看中，只是因为有个魏国，如今魏国危急，而公子不顾惜，一旦秦人攻克大梁，铲平先王的宗庙，公子还有什么脸面立于天下。话未说完，信陵君脸色大变，急忙驾车返回魏国。魏王握着信陵君的手哭泣，任命他为上将军。信陵君派人向诸侯求援，诸侯听说信陵君再次担任魏将，都派兵援救魏国。信陵君率领五国军队在河外击败蒙骜，蒙骜逃走。信陵君追击到函谷关，遏制秦军后返回。安陵人缩高的儿子在秦国任职，秦人派他防守管城。信陵君攻管城不下，派人告诉安陵君说，您若派遣缩高，我将任命他为武大夫，让他担任直节位。安陵君说，安陵是小国，不能强迫其百姓，使者自己前往请求吧。派官吏引导使者到缩高住处，使者传达信陵君的命令。缩高说，您抬举我是要让我去攻打管城，父亲攻打儿子守卫的城会被人耻笑，儿子见父亲而投降是背叛君主，父亲教儿子背叛也不是您所喜欢的，请让我拜谢辞别。使者回报信陵君，信陵君大怒，派使者到安陵君处说，安陵的土地也是魏国的土地，如今我攻管城不下，秦兵就会逼近我们，国家必定危险，希望您活捉缩高送来，如果您不送来，我将发动十万大军进逼安陵城下。安陵君说，我的先君成侯接受襄王诏令守护此城，亲手授予太府的法规，法规的上篇说，儿子杀父亲，臣子杀君主，有常法不赦免，国家即使大赦，投降诚意逃亡的人也不得赦免，如今缩高辞去高位以保全父子之意，而您说必须活捉他，这是让我违背襄王的诏令并废弃太府的法规，即使死也终究不敢这样做。缩高听后说，信陵君为人刚猛任性，此言返回必定成为国家祸患，我以保全自己，未为人臣之意，岂能让我的君主遭受魏国祸患，于是前往使者的住所闻警而死。信陵君听说后身穿丧服避开政事，派使者向安陵君道歉说，无忌是小人，思虑不周，对您失信，请让我拜谢认罪。庄襄王派人携带万金到魏国离间信陵君，找到晋鄙的门客，让他劝说魏王说，公子在外流亡十年，如今重新担任将领，诸侯都归附他，天下只听说信陵君而没听说魏王了。魏王又多次派人祝贺信陵君，是否已当上魏王，魏王天天听到毁谤之言，不能不信，于是派人取代信陵君统兵。信陵君自知再次因毁谤被废黜，便称病不上朝，日夜以酒色自娱，四年后去世。韩王前往吊唁，信陵君的儿子以此为荣，告诉子顺。子顺说，一定要按礼节辞谢。邻国君主吊唁，由国君做主。如今国君未下令，你便无权接受韩国君主的吊唁。信陵君的儿子辞谢了韩王。五月丙午日，庄襄王去世，太子嬴政即位，时年13岁，国事全部委托给文信侯，号称仲父。晋阳反叛。始皇帝元年乙卯，公元前246年，蒙骜攻击平定晋阳，韩国想消耗秦国国力，使其无力东进， 于是派水工郑国到秦国做间谍，开凿泾水，从众山起，沿北山向东注入洛水。工程进行中被发觉，秦人想杀郑国。郑国说，我为韩国延长几年寿命，但渠成也是秦国的万世利益。于是让他继续完工，引淤泥河水灌溉盐碱地四万余顷，每亩收成均达一钟，关中从此更加富饶。始皇帝二年丙辰，公元前245年，陶公率军攻打卷地，斩首30000。赵国任命廉颇为代理相国，攻打魏国，夺取繁阳。赵孝成王去世，儿子道襄王即位，派武乡军乐胜取代廉颇。廉颇发怒，攻打武乡军，武乡军逃走，廉颇出逃投奔魏国。过了很久，魏国不能信任重用他，赵军多次被秦军围困，赵王想重新任用廉颇，廉颇也想再为赵国效力。赵王派使者探看廉颇是否还能任用，廉颇的仇人郭开多给使者金钱，让他诋毁廉颇。廉颇会见使者时，一顿饭吃一斗米，十斤肉，披甲上马，表示自己尚可任用。使者回报说，连将军虽老还很能吃饭，但与我坐在一起，片刻间便拉了3次屎。赵王认为廉颇已老，于是不再召用。楚人暗中派人迎接廉颇，廉颇一旦担任楚将，没有战功，说我想指挥赵人，最后死于寿春。始皇帝三年丁巳，公元前244年，发生大饥荒，蒙骜攻打韩国，夺取12座城。赵王任命李牧为将军，攻打燕国，夺取5岁方城。李牧是赵国北方边境的良将，曾驻守代地雁门，防备匈奴，可相机设置官吏，市场租税都收入将军府作为士卒费用，每天宰杀几头牛犒劳士兵，训练骑射，谨慎烽火，多派间谍，并规定说，匈奴如果入侵，立即退入营垒固守，有胆敢捕捉敌虏的斩首。匈奴每次入侵，烽火严密，立即退入营垒，坚守不战，如此数年也未损失。匈奴都认为他胆怯，连赵国边防士卒也认为自己的将军胆怯。赵王责备李牧，李牧依然如故。赵王发怒，派别人取代他。一年多后，屡次出战不利，多有损失伤亡，边境不能耕种放牧。赵王再次请李牧复出，李牧闭门称病不出。赵王强行启用他，李牧说，若一定要用我，我仍按先前办法，才敢奉命。赵王答应。李牧到边境后，按原来规定办事。匈奴数年一无所得，终究认为他胆怯。边防士卒每日得到赏赐，却无用武之地，都愿意战。于是李牧精选战车1300辆，战马13000匹，敢死之士50000人，弓弩手100000人，全部组织训练作战。大量放牧牲畜，百姓不满原野。匈奴小规模入侵，李牧假装败退，丢弃几十人。单于听说后，率大军入侵。李牧多设旗阵，张开左右两翼攻击，大破匈奴，斩杀10余万骑兵，灭掉单兰，击破东胡，迫使灵狐投降。单于逃走，10余年不敢接近赵国边境。在此之前，天下代官代礼仪的国家有7个，而三国与戎狄接壤，秦国从陇以西有绵竹、滚戎、翟、支戎、齐、梁、金，七以北有义渠、大荔、乌氏、渠偃之戎，赵国北有灵狐、楼烦之戎，燕国北有东胡、山戎，各自分散居住于西谷，各有军长，常常聚集的有100余种戎族，但无法统一。后来义渠修筑城郭自守，而秦国逐渐蚕食，至惠王时便攻取义渠25城。昭王时，宣太后诱骗义渠王在甘泉宫杀之，随即发兵攻灭义渠，开始在陇西、北地、上郡修筑长城以拒胡人。赵武灵王向北击破灵狐、楼烦，修筑长城，从代地延阴山下至高阙设塞，并设置云中、雁门、代郡。后来燕将秦开在胡人处做人质，胡人非常信任他。燕国也修筑长城，从造阳到襄平，设置上谷、渔阳、右北平、辽东郡以拒胡人。到战国末年，匈奴开始强大。始皇帝四年戊午， 公元前243年。春季，蒙骜攻打魏国，夺取阳有鬼。三月，军队撤回。秦国质子从赵国返回。赵国太子初回到赵国。七月，发生蝗灾瘟疫。命令百姓交纳1000石粮食，赐爵位一级。魏安离王去世，儿子景敏王即位。始皇帝五年即位，公元前242年。蒙骜攻打魏国，夺取酸枣、燕、胥、长平、雍丘、山阳等20城，开始设置东郡。当初巨星在赵国时与庞涓交好，后来在燕国任职。燕王见赵国多次被秦国困扰，廉颇离去而庞涓为将，想趁赵国疲惫时攻打他，询问巨星。巨星回答说庞涓容易对付。燕王派巨星率军攻打赵国。赵国庞涓抵御，杀死巨星，俘获燕军20000人。诸侯忧虑秦国攻伐无休无止。始皇帝六年庚申，公元前241年。楚国、赵国、魏国、韩国、魏国组成合纵联盟攻打秦国，楚王担任纵长，春申君主持军务，攻占了寿陵。联军到达函谷关时，秦军出关迎战，五国军队都战败逃跑。楚王将失败归咎于春申君，春申君因此更加被疏远。关津人朱英对春申君说，人们都认为楚国本来强大，而您执政后却变弱了，但我不这么认为。先王时期秦国与楚国交好，20年不攻打楚国，这是为什么呢？秦国要越过免恶险塞来攻打楚国，很不方便。如果向两州借道，背靠韩国和魏国来攻打楚国，又不可行。现在的情况不同了，魏国早晚会灭亡，不能爱惜许地和燕陵，魏国割让这些地方给秦国，秦军距离陈地只有160里。我观察到的是秦、楚两国每天都在争斗。楚国于是离开陈地，迁都到寿春，命名为郢。春申君回到封地吴地，代理相国的职务。秦国攻占魏国的朝歌以及魏国的濮阳。魏元君率领他的宗族迁居到野王，凭借山势险要保卫魏国的河内地区。秦始皇七年辛酉，公元前240年。秦国攻打魏国，攻占极地。夏太后去世。蒙骜去世。秦始皇八年壬戌，公元前239年。魏国将邺地割让给赵国。韩桓惠王去世，儿子韩安即位。秦始皇九年癸亥，公元前238年。秦国攻打魏国，攻占元地和濮地。夏季四月，天气寒冷，百姓有冻死的。秦王在雍地居住。即有日，秦王举行冠礼，佩戴宝剑。杨端和攻打魏国，攻占偃室。当初秦王即位时年纪小，太后时常与文信侯吕不韦私通。秦王渐渐长大，文信侯担心事情败露祸及自身，于是假称舍人嫪毐是宦官，进献给太后。太后宠幸嫪毐，生下两个儿子，封嫪毐为长信侯，把太原作为嫪毐的封国，正事都由嫪毐决定。请求做嫪毐舍人的人非常多。秦王身边有人与嫪毐争吵，告发嫪毐其实不是宦官，秦王下令官吏查办嫪毐。嫪毐害怕，假传秦王玉玺调兵，想攻打齐年公作乱。秦王派相国昌平君、昌文君调兵攻打嫪毐，在咸阳交战，斩首数百人。嫪毐战败逃跑，被抓获。秋季九月，一灭嫪毐三族，同党都被车裂灭族。舍人中最轻的流放蜀地，共4000多家。将太后迁到雍地的富阳宫，杀死嫪毐的两个儿子。下令说，有敢为太后之事进谏的，立即杀死，砍断四肢，堆在宫阙之下。因此被杀的有27人。齐国人毛娇请求夜间进谏。秦王派人对他说，你没看见堆积在宫阙下的尸体吗？毛娇回答说，我听说天上有28星宿，如今已死了27人，我前来就是想要凑满这个数目。我不是怕死的人。使者进去禀报，毛娇的同乡同吃住的人都背着衣物逃跑了。秦王大怒说，这个人故意来冒犯我，赶快召来用大锅煮了他，他怎么能堆在宫阙下呢？秦王暗箭发怒而坐，口沫飞溅。 使者召毛娇入宫，毛娇缓缓走到秦王面前，拜了两拜行礼后起身，说道：我听说有生命的人不忌讳谈死，有国家的人不忌讳谈亡。忌讳死的人不能得生，忌讳亡的人不能保国。死生存亡的道理是圣明的君主急于想知道的，陛下想听吗？秦王说：什么意思？毛娇说：陛下有狂乱悖逆的行为，自己不知道吗？车裂贾父用口袋扑杀两个弟弟，将母亲迁到雍地，残杀觐见之事，夏桀、商纣的行为也到不了这个地步。如今让天下人听到这些，都会瓦解离散，没有人再向往秦国。我私下为陛下感到危险。我的话都说完了。于是解开衣服，伏在砧板上。秦王走下殿，亲手扶起他说：先生，请起身穿上衣服，我现在愿意听取您的意见。于是封毛娇为上卿。秦王亲自驾车空出左边的位置，前往迎接太后。回到咸阳，母子关系和好如初。楚考烈王没有儿子，春申君为此忧虑，寻找了许多宜于生子的妇女进献给楚王，但最终还是没有儿子。赵国人李元带着他的妹妹想进献给楚王，听说他不宜生子，担心时间久了会失宠，于是请求做春申君的舍人。不久他请假回家，故意延误了归期。春申君问他原因，李元说：齐王派人来求娶我的妹妹，我陪那个使者饮酒，所以延误了归期。春申君说：聘礼送过来了吗？李元说：还没有。春申君于是将李元的妹妹纳为妾。不久她怀了孕，李元让妹妹对春申君说：楚王对您的宠信尊重，即使亲兄弟也比不上。如今您担任楚相20多年，而楚王没有儿子，一旦楚王去世，将改立他的兄弟，那些人也各自尊贵自己亲近的人，您又怎能长久保持这种宠幸呢？不仅如此，您地位尊贵，执政时间长，对楚王的兄弟们多有失礼之处，如果兄弟们即位，灾祸就会降临到您身上。如今我怀了孕儿，别人不知道，我受您宠爱的时间不长，如果真的凭您的众望把我进献给楚王，楚王一定会宠幸我。我仰赖上天，如果生下一个男孩，那么您的儿子就是未来的楚王了，整个楚国都可以得到，这与身临不测之祸相比，哪个更好呢？春申君认为很对，于是将李元的妹妹送出去，安置在馆舍中，然后禀告楚王。楚王召他入宫，宠幸他，于是生下一个男孩，立为太子。李元的妹妹被立为王后，李元也因此显贵而当权，但他担心春申君泄露之前的话，暗中豢养死士，想要杀掉春申君灭口。国中有不少人知道这件事。楚王生病，朱英对春申君说：世上有意料之外的福，也有意料之外的祸。如今您处在意料之外的时代，侍奉意料之外的君主，怎么可以没有意料之外的人呢？春申君说：什么叫意料之外的福？朱英说：您担任楚相20多年了，虽然名义上是相国，实际上相当于楚王。如今楚王病重，早晚会去世，您辅佐年幼的君主，由此执掌国政，等国君长大后再归还政权，不然就干脆南面称王，这就是所谓的意料之外的福。什么叫意料之外的祸？朱英说：李元不治理国事，却是您的仇人，不掌管军事，却豢养死士，已经很久了。楚王去世，李元一定会抢先入宫，掌握大权，并杀掉您灭口，这就是所谓的意料之外的祸。什么叫意料之外的人？朱英说：您安排我担任郎中，楚王去世，李元抢先入宫时，我替您杀掉他，这就是所谓的意料之外的人。春申君说：您算了吧，李元是个软弱的人，我又对他很好，再说怎么会到这一步呢？朱英知道自己的建议不被采纳，害怕而逃走了。过了17天，楚王去世，李元果然抢先入宫，在棘门内埋伏了死士。春申君进入棘门，死士从两边刺死他，将他的头扔到棘门外，于是派官吏全部逮捕诛杀了春申君一家。太子即位，这就是楚幽王。杨雄、法言说：有人问，信陵君、平原君、孟尝君、春申君对天下有益吗？回答说：君主施政，奸臣窃取国家权力，哪里有什么益处呢？秦王因为文信侯侍奉先王功劳很大，不忍心杀他。秦始皇10年甲子，公元前237年冬季10月， 文信侯被免去相国职务，离开京城前往封地。宗室大臣们商议说，各诸侯国来秦国做官的人都是为他们的君主来游说离间的，请全部驱逐他们。于是大规模搜查，驱逐客卿。客卿楚国人李斯也在被驱逐之列，他在途中上书说，从前秦穆公招揽贤士，从西戎得到鱿鱼，从东方的宛地得到百里奚，从宋国迎来简书，从晋国招来丕豹、公孙支，兼并了20个国家，于是称霸西戎。秦孝公采用商鞅的变法，诸侯亲近服从，至今国家安定强盛。秦惠王采用张仪的计策，拆散了6国的合纵，使他们侍奉秦国。秦昭王得到范雎，加强了王室的力量，限制了大贵族的权势。这四位君主都依靠了客卿的功劳。由此看来，客卿有什么对不起秦国的呢？女色、音乐、珠宝、玉器不产在秦国，但大王服用的很多，而用人却不是这样，不问可不可用，不论是非曲直，凡不是秦国人就排斥，凡是客卿就驱逐。这样是看中了女色、音乐、珠宝、玉器，而看清了人民。我听说泰山不拒绝土壤，所以能成就其高大；河海不挑剔细流，所以能成就其深邃；君王不拒绝百姓，所以能显示其德行。这是五帝、三王之所以无敌的原因。如今却抛弃百姓来资助敌国，拒绝宾客去成就诸侯的事业，这就是所谓的借武器给敌人，送粮食给盗贼。秦王于是召见李斯，恢复他的官职，废除了逐客令。李斯走到离邑就返回了。秦王最终采用李斯的计谋，暗中派能言善辩的人携带金玉去游说诸侯，诸侯名士可以用财物收买的就重金贿赂结交，不肯接受的就用利剑刺杀，离间他们君臣的关系，然后派良将随后进攻，几年之中终于兼并了天下。秦始皇11年乙丑，公元前236年，赵国人攻打燕国，攻占黎阳，战事还未结束，秦国将军王翦还以杨端和攻打赵国，进攻邺地，攻占了9座城。王翦攻打豫语、劳阳，还以攻占了邺、安阳。赵悼襄王去世，儿子幽缪王赵谦即位。赵谦的母亲是歌女，被赵悼襄王宠爱。赵悼襄王废了嫡子赵家，而立赵谦为太子。赵谦向来以品行不端闻名于国内。文信侯回到封地1年多，诸侯的宾客使者络绎不绝地前来拜访他。秦王担心他发动叛乱，于是赐给文信侯书信说，你对秦国有什么功劳，封你在河南10邑10万户。你与秦国有什么亲缘，号称仲父。你与家属迁到蜀地去住。文信侯自己知道逐渐被逼迫，害怕被诛杀。秦始皇12年丙寅，公元前235年，文信侯喝毒酒自杀，被私下安葬。他的舍人中凡是来吊唁的都被驱逐迁走，并且说，从今以后凡像嫪毐、吕不韦那样操持国事不道的，没收他的家产，照此办理。杨雄、法言说，有人问吕不韦算是有智慧吗？用财富交换了权势。回答说，谁说吕不韦有智慧，他用封国换来了灭族。吕不韦的盗窃是穿壁越墙的盗贼中的大盗吧。穿壁越墙的盗贼我见过偷粮食的，没见过像他这样偷取整个洛阳的。从6月开始不下雨，一直持续到8月，征发4郡的兵力帮助魏国攻打楚国。秦始皇13年丁卯，公元前234年，还以攻打赵国，在平阳击败赵将护哲，斩首10万，杀死护哲。赵王任命李牧为大将军，再次在宜安肥下交战，秦军大败，还以逃回。赵国封李牧为武安君。秦始皇14年戊辰，公元前233年，桓以攻打赵国，攻占宜安、平阳、武城。韩王献出土地和玉玺，请求做秦国的藩臣，派韩非来秦国访问。韩非是韩国的公子，擅长刑名法术之学，看到韩国日益削弱，多次上书劝谏韩王，韩王没有采纳。于是韩非痛心治国不致力于求才人贤，反而提拔浮华淫邪的蛀虫，而置于有功劳务实的人之上。国家安定时就宠幸有名誉的人，危急时就任用穿铠甲戴头盔的武士。平时供养的人不是要用的，要用的 又不是平时供养的。悲伤廉洁正直的人不被奸邪王法之臣所容，考察以往得失的变化，写了孤愤、五度、内楚说、外楚说、说灵、睡难等56篇，十多万字。秦王听说他贤能，想要见他。韩非替韩国出使秦国，于是上书游说秦王说，如今秦国方圆数千里，军队号称百万，号令赏罚，天下没有能比的。我冒死希望觐见大王，陈述如何破坏天下合纵的计策。大王如果真的听我的建议，一次行动而不能使天下的合纵瓦解，赵国不被攻占，韩国不被灭亡，楚魏不称臣，齐燕不倾覆，霸王之名不成，四邻诸侯不来朝拜，大王就斩了我示众，以此警戒那些为大王谋划而不忠的人。秦王很高兴，但没有任用他。李斯嫉妒他，说韩非是韩国的公子，如今大王想要吞并诸侯，韩非终究会为韩国着想，而不会为秦国效力，这是人之常情。如今大王不任用他，又留他很久再放他回去，这是自己遗留祸患，不如依法杀了他。秦王认为有理，将韩非交给官吏治罪。李斯派人送给韩非毒药，让他尽早自杀。韩非想要当面向秦王陈述，但见不到。秦王后来后悔了，派人去赦免他，但韩非已经死了。杨雄法言说，有人问韩非写了睡难这本书，却最终死于劝说之难，请问为什么这样矛盾呢？回答说，睡难大概正是他致死的原因吧。问为什么？答，君子以礼来行动，以义来停止，意见相合就进言，不合就退却，坚定而不担心意见不合。如果劝说别人而担心意见不合，那就没有什么事做不出来了。有人说，韩非担心的是劝说意见不合，难道不对吗？答，劝说如果不遵循道义才值得担心，遵循道义而不合不值得担心。陈司马光说，我听说君子爱自己的亲人，也推及别人的亲人，爱自己的国家，也推及别人的国家，所以功业伟大，名声美好，而享有百福。如今韩非为秦国出谋划策，却首先想要颠覆自己的宗国来推行他的主张，他的罪行本来就死有余辜，哪里值得怜悯呢？秦始皇15年，己巳，公元前232年，秦王大举出兵攻打赵国，一支军队到达邺地，一支军队到达太原，攻占了狼孟、番吴，遇到李牧就退兵了。当初燕太子丹曾经在赵国做人质，与秦王关系很好。秦王即位后，太子丹到秦国做人质，秦王不以礼相待，太子丹愤怒逃回燕国。始皇帝16年，庚午，公元前231年，韩国献出南阳地区。9月，秦国派出军队前往韩国接收土地，魏国人献出土地。代郡发生地震，从乐许以西北到平阴，房屋墙壁大部分毁坏，地面裂开，东西宽130步。始皇帝17年，辛未，公元前230年，内史盛灭掉韩国，俘虏了韩王安，将韩地设置为颍川郡。华阳太后去世，赵国发生严重饥荒。魏元君去世，他的儿子矫继位。始皇帝18年，壬申，公元前229年，王翦率领上帝的军队攻下井陉，端和率领河内的军队共同攻打赵国。赵国的李牧、司马尚率军抵抗。秦国人用大量金钱贿赂赵王的宠臣郭开，让他毁谤李牧和司马尚，说他们想要谋反。赵王派赵聪和其将严巨取代他们。李牧不接受命令，赵国人抓住并杀死了他，废掉了司马尚。始皇帝19年，癸酉，公元前228年，王翦进攻赵军，大败赵军，杀死赵聪，严巨逃走，于是攻克邯郸，俘虏了赵王迁。秦王来到邯郸，将过去与母亲家有仇怨的人全部杀死，然后返回，从太原上郡回到咸阳。太后去世，王翦驻扎在中山，监视燕国。赵国的公子家率领他的宗族100人逃到代地，自立为代王。赵国灭亡后，赵国的大夫们逐渐归附他，与燕国联合兵力驻扎在上谷。楚幽王去世， 楚国人立他的弟弟好为楚王。三月，好的庶兄复除杀死好，自立为楚王。魏景闵王去世，他的儿子贾继位。燕太子丹怨恨秦王，想报复他，向他的太傅居武请教。居武建议向西联合三晋，向南联合齐国、楚国，向北与匈奴媾和，共同对付秦国。太子说，太傅的计策耗时太久，让人心神不宁，恐怕等不及了。不久，将军樊於期得罪了秦王，逃到燕国。太子收留了他，并让他住下。居武劝谏说，以秦王的残暴，对燕国积怨已深，这已足以让人寒心，何况又听说樊将军在这里，这就像把肉扔在饿虎出没的路上。希望太子赶快送樊将军去匈奴。太子说，樊将军在天下走投无路，前来投奔我，这正是我牺牲性命的时候，希望您再考虑别的办法。居武说，做危险的事来求取安全，制造祸患来求取福运，计谋浅薄而结怨很深，为了结交一个新朋友，不顾国家的大祸患，这就是所谓的增加怨恨，助长祸患啊。太子没有听从。太子听说魏国人荆轲有贤能，便用谦卑的言辞和丰厚的礼物去请他相见。对荆轲说，现在秦国已经俘虏了韩王，又起兵向南攻打楚国，向北逼近赵国。赵国抵挡不住秦国，那么灾祸必然会降临到燕国。燕国弱小，多次被战事困扰，哪里足以抵挡秦国？各诸侯国都屈服于秦国，没有人敢再合纵。我私下有个愚蠢的计策，认为如果能得到天下最勇敢的人出使秦国，劫持秦王，让他全部归还各诸侯国被侵占的土地，就像曹沫劫持齐桓公那样，那就太好了。如果不行，就趁机刺杀他。秦国的大将率兵在外，而国内发生动乱，那么君臣之间就会相互猜疑，趁这个机会，各诸侯国就可以联合起来，一定能打败秦国。希望荆卿考虑这件事。荆轲答应了。于是太子把荆卿安置在上等馆舍，每天去门前问候，凡用来供奉荆轲的东西无所不备。等到王翦灭掉赵国，太子听说了很害怕，想派荆轲出发。荆轲说，现在出发却没有让秦国相信的东西，那么秦王就不会亲近我。如果能得到樊将军的头颅和燕国督亢的地图，献给秦王，秦王一定会高兴地接见我，我才有机会报答您。太子说，樊将军走投无路来投奔我，我不忍心这样做啊。荆轲于是私下会见樊於期说，秦国对待将军可以说十分刻毒，父母宗族都被杀害或没收为奴，现在听说悬赏将军的头颅，赏金千金，封邑万户，您打算怎么办？樊於期叹息流泪说，有什么办法呢？荆轲说，希望能得到将军的头颅去献给秦王，秦王一定会高兴地接见我，我左手抓住他的袖子，右手刺他的胸膛，这样将军的仇就报了，燕国被欺凌的耻辱也就消除了。樊於期说，这正是我日夜咬牙切齿痛心疾首的事啊。于是自刎而死。太子听说后急忙赶来，伏在尸体上痛哭，但已经无可奈何，于是用匣子装上樊於期的头。太子预先寻求天下最锋利的匕首，让工匠用毒药淬炼，用来在人身上试验，只要渗出一点血，没有人不立刻死去的。于是准备行装，派遣荆轲出发，又派燕国的勇士秦舞阳做他的副手，让他们进入秦国。